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看的经文在诗篇78篇67-68节，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之派，却拣选犹大之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我们对以法莲之派不太熟悉，以法莲之派其实就是约瑟之派，是以色列最大的支派，最强的支派，也是最蒙福的支派。可是后来没有被拣选成为弥赛亚的出生地、出生土嘛。我们先看一般的劝告。第一节到第六节，作者要我们注意听，要我们注意传。这个基督教里面，听和传是最重要的两件事。天主教、东正教看很重要，所以他们的教堂很富丽堂皇，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基督教不是那么注意看，我们注意听，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就要有人传神的话。所以马丁路德固然提倡读圣经、翻译圣经、读圣经，这个整个基督教都以圣经为本，但是他对看圣经、读圣经的强调和他对于传圣经的强调是一样的。他说上帝的道如果不能被传出来，这还不是完全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是要传出来，传遍天下，你的亮带传遍天下，你的言语直到地极，神的话要传出来，然后人听到就可以有信心。太多这样的经文了啊，像第一节，我的名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这里是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很多地方诗篇是说听我口中的声音，就是有声音的，不只是那文字，有声音，听到上帝像雷一样的声音，听到上帝极微小的声音。然后他用比喻来说谜语。然后第四节，这些事情圣经上的话都不能隐瞒，我们对我们的子孙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把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奇妙的作为和律法告诉给后代，一代一代的成为上帝的新的儿女，一代一代的有盼望，让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全。以色列人里面，甚至非以色列人，我们读了一点圣经啊，我们都会听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很简短的一段经文，就是《生命记》6:4。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整个人的堕落就是听错话了。创世纪3:17，耶和华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给你的话。所吩咐就是传，你听了你太太的话，你没有听我的话。你太太传了她的话，你没有传我的话。或者我们讲的再多一点啊，我传给你，你传给你太太，应该是这样。结果是蛇传给你太太，你太太就传给你，因为你这样子，必为你的缘故被咒诅，你要终身劳苦。听错话了，没有听，没有传，你没有传就不会听。亚当两个都犯错，亚伯拉罕就不一样了。在创世纪22:18，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了我的话，听主的话。那个有一个听话的见证很好玩啊，约书亚记24:27，那里讲到说，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块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约书亚在石头旁边把上帝的律法 跟百姓说一遍。他说这个石头可以做见证。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是，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的话。这个石头听到了上帝对我们讲的话，所以以后你们如果背弃上帝，这个石头会向你们做见证。哎呦，你请石头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各位不要请石头做见证，因为石头做见证的时候是你倒霉的时候。石头做见证是你不听上帝的话，意思是连石头都听见了，你怎么可以不听见呢？另外耶稣有说，当他在耶路撒冷人家欢呼的时候，法利赛人说禁止这些人说你多伟大，何塞纳怎么可以这样讲？耶稣说如果他们不讲，石头都会讲。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神要扫罗听，要灭尽亚玛利人，扫罗不听。扫罗听了谁？扫罗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四节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你知道扫罗是一个从现在来看很好的君王，很民主，他听百姓的话。但是你听百姓的话，你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那就不好。当你不听神的话，听人的话，你就会被人的话吓到。那个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一节，扫罗本来也是一个勇士，但是当扫罗的耳朵不听神安慰鼓励警告的话，而听人的话的时候，圣经讲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哥利亚的话就惊慌极其害怕。扫罗是一个胆怯的人，他本来不是的，因为不听神的话就胆怯了。比拉多是巡抚，那多么威风啊！你看他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以他罗马人的训练，一直想要公平的释放他，但是犹太人在那里站一站一站。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声音啊，人多啊，声音大啊，他们说什么话得胜？我们不太确定啊，不过我觉得可能是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二节，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朋友。哦，哇，我们会打报告打到罗马哦，我们会说你不是该杀的朋友，你还想升官吗？他们的声音就得了是。弟兄姐妹，要让神的话在你心里得胜。约翰福音十八章三七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么这是七十八篇第一节到第六节，那第七节到第四十八节呢，就讲到神降灾给埃及人还有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和在何西阿书里面讲，就是以法莲。像第九节啊，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至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他的约，也不肯照他的律法行，他们忘记神为他们所行的。以法莲是最大的一个支派。以法莲的父亲是约瑟，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最好的，可能独一的一个。可是后来这个大支派成为被盗叛逆的代表。那么实施的时候，以法莲支派就是，各位希望你不要碰到这种，希望你自己就是这样的，要做事不参与，等到人家做了，他很容易接。 等到人家做成功了，他说你怎么不来找我？以法联就是一直跟人家不合作，但是以法联里面的人才真的好多。后来北国很多的君王都是以法联的失败，他们强大，他们是约瑟的子孙。以法联人骄傲自大，所以神给了他们很多很多的恩典，他们却越来越远离上帝，试探上帝，怀疑上帝，不相信上帝，用口欲用食物来取代上帝。34节有一句圣经里面我觉得很恐怖的话，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他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杀百姓的时候百姓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他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他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忘记他，他警告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甩，一定要他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求问他。但是圣经上这类话好多，38节，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们的怒气，不发尽他们的愤怒。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这句话保罗也用，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担忧啊！但是以法莲支派带领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一样完整，埃及人在10个灾里面完整悖逆，灾一消就又悖逆了。强大的时候他们会说、哦、我们错了，以色列人一样，就是常常是忘记上帝，怀疑上帝，然后一定要神击打的时候他们才悔改。这个圣经也有这句话，在78篇49节，这句话是我们很需要被提醒，他就是耶和华嘛。78篇49节，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也就是耶和华使自己的怒气和愤怒和恼恨和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这就是罗马书9章讲的，瘟疫、细菌、疾病甚至死亡是上帝愤怒的使者，他会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也就是让愤怒、让疾病很迅速的临到，把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神在埃及如何击打埃及的长子，神在旷野也击打他的儿女，当他的儿女悖逆的时候，哎呀，他的儿女就一直在悖逆，一直在不讨神的喜悦。你看，在旷野，在红海边也悖逆过，在旷野也悖逆过，都想回去。差不多200万的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男人能够进到迦南地，只有2个人呢，迦勒和约书亚，花了那么多力气把他们带出来，最后在旷野击杀他们。好了，进到迦南地了，应该好一点啊。在迦南地，他们还是惹他的愤怒。耶和华震怒他们的秋坛，耶和华震怒以色列。60节，他离弃示罗的帐幕，他的人间大的帐幕。以色列迷信，这迷信不知道你有没有？他们打败仗，非利士人赢了他们。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因为我们没有让耶和华跟我们一起去，耶和华跟我们一起去就会赢。那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在约柜上面。”所以我们把约柜抬到战场，就是耶和华跟我们一起到战场，我们就会赢了。各位，这叫迷信。你从来不读圣经，你把一本圣经放在车上，哦，只可以保平安，这叫迷信。 我们信神不是对他心里不敬畏，形式上放在那里保平安，不是。当约柜被带到战场的时候，不但没有打胜仗，两个祭司抬约柜的祭司都死了，包括尼非尼哈以利的儿子。那天不但两个祭司死了，以利听到这个消息也死了，不但以利死了，以利的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也死了。哎呀，我们不要迷信，我们不要惹上帝的愤怒，我们要听神的话。于是就在那个时候，圣经上讲诗篇78篇第67节，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幕，不拣选以法莲之派，他却拣选犹大之派，他说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犹大支派被拣选，代替了以法莲支派。12个支派的共同父亲是雅各。这个雅各呢，有4个妻子。他最讨厌的妻子叫做利亚。那么，利亚生了4个儿子，其实是6个，刚开始生了4个。第一个叫流便，意思就是我有儿子了，这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荣幸的事。但是雅各没有因为利亚生了儿子就爱他。那么第二个儿子叫西面，就是听见。利亚说，神听见了我的委屈。各位，雅各不爱利亚，实在不是利亚的错。新娘被换了，这是爸爸的意思。利亚长得不漂亮，这是爸爸妈妈的基因。利亚是很冤枉的，但是雅各真是讨厌利亚，所以他的第二个儿子名字就是听见，意思是耶和华听见我的哭泣。耶和华听见。第三个儿子叫利未，利未的意思是联合。已经生了3个儿子还不联合吗？就是身体联合，心灵不联合。第四个儿子是犹大，意思是赞美，我要赞美上帝。可是犹大就在这些众儿子里面并不出色。事实上，雅各的前4个儿子都不像样。老大流便乱伦，上父亲的床；老二西面，老三利未非常残暴，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杀四剑城的人。犹大没有什么名声。那么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出色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记载在创世纪38章，就是犹大的媳妇他玛非常的爱犹大家，牺牲自己的名节身体为他们传宗接代。这件事发生了以后，犹大就改变了犹大。各位，你要爱人，你要有任何的美善，特别是爱人，你要爱，你得先被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如果没有神那里来的美好，你没有办法爱，你没有办法善良。犹大和你我都是一样，我们所有的美善必须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犹大在约瑟的故事里，其实是主角。都是约瑟是主角吗？怎么是犹大是主角？约瑟故事我们也不去讲，他就讲到最后最高峰的时候，当约瑟的银杯在边里的背包里面找出来的时候，他自己的话说， 偷银杯的人留下来做奴隶，就是团。第二名留下来，然后看看你们反应。耶稣说，那个偷银杯的留下来，创世纪40:18，下面这个话，托尔斯泰说是人类文学里最棒的一个话。犹大18哀敬约瑟说，我主啊，容你的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恋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时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这话是犹大本来说不出来的。我父亲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弟弟，一个死去的哥哥。各位，雅各有12个小孩啊。雅各家的悲剧，约瑟的被卖，就是因为雅各所有的爱都放在约瑟的身上，别的兄弟嫉妒死了，包括犹大，他们最恨的就是我父亲眼中没有12个小孩。现在他自动的讲，我父亲眼中就是2个小孩。他体贴他父亲，他可怜他父亲，他可怜利亚米，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些，我们都不太能体会到，但我们看故事，我们看到兄弟姐妹之争，有的时候同父同母都会争，何况同父异母。但是犹大现在非常体贴他父亲，他父亲，他父亲疼爱他，以前他最嫉妒这个啊。你对仆人说，你对我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见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离开他父亲必死。各位，如果贝雅悯离开了雅各，大家都要必死，雅各必死，因为雅各宠死贝雅悯，本来宠贝雅悯和约瑟，约瑟死了，或者三千宠爱在一身，就贝雅悯身上，他不能离开贝雅悯，离开就会死。各位，如果雅各不离开贝雅悯，他们两个都会死；如果他分开，两个都会活。你不要有任何东西成为你的偶像，任何东西，你的儿女，你的配偶，你的金钱，你的名声，成为你的偶像，你必死，那个也会死。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如果离开一定会死。你对仆人说，他如果不来，你们不能见我的面。我们只好告诉他们，我没有东西吃了。父亲说，再去提一些粮来。我们说不能去啊，如果小兄弟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就见不到他的面了。然后犹大就转述雅各的话，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又一次，这是犹大心里的痛啊。我的妻子能给我生了12个儿子才对，你目中无其他的10个人。但现在体恤爸爸，我父亲说我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好，我们通通不算，我们现在要救父亲的命。一个死了，这一个如果也死了怎么办？我父亲跟这个孩子的命相连呢，如果他没有回去，我们的父亲就悲悲惨惨下阴间了。犹大对这个父亲应该是没有爱，原来是没有爱，因为雅各没有把爱给他们。西面那就更不必说了。 我的神听见你子民明白接着爱的心愿。但是现在犹大有了爱，他能爱我，我留下来，我代替我的弟弟，要不然我的父亲就会有灾祸临到。这时候约瑟受不了，放声大哭。犹大的一番话解决了约瑟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犹大得到了祝福。创世纪49:8，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全杖不离开你。他得到上帝的祝福。那么第二个犹大支派的人得到上帝的祝福，以至于有永远的福气，就是大卫。犹大支派，神拣选了这个支派，本来没有什么的，但是因为他活出了爱，他爱他的父亲，即使父亲不爱他，他爱他的弟弟，即使他以前很嫉妒他弟弟。第二个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7:1，大卫住在自己的宫殿，耶和华使他安静，被周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这一个人心里没有主，耶和华使大卫很平安，这好事啊，住在王宫里，这很好的事啊。大卫会觉得不好啊，大卫睡在很舒服的王宫里，他会觉得不安呢，怎么会这样呢？他说：“哎呀，拿单啊，不行啊，我这样睡不好哎，因为我睡在王宫里，耶和华睡在帐篷里，神的约柜就是神所住的地方，在帐篷里，在幔子里，意思就是说，我怎么可以住这么舒服？上帝住在幔子里。”大卫错了，上帝不住在幔子里，那只是象征的，神无所不在，神不要住在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大卫是对的，大卫心里替上帝想，我要让他住得舒服一点。神的约柜在幔子里，我帮他做一个住处，舒服的，漂亮的。诗篇132有一段描述大卫的心。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各位，你猜大卫什么苦难？大卫的苦难很多，扫罗追杀过他，大卫的苦难很多，他儿子追杀过他，大卫的苦难很多，他经历过瘟疫，大卫的苦难很多，他经历过众叛亲离，大卫苦难太多了，但是居然这都不是大卫的苦难。大卫说：“我好苦，我不能睡觉。”我眼睛闭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在哪里。大卫说：“我好苦啊，我一定要找到耶和华，我要找到耶和华的约柜。”这再一次说，大卫可能错了，大卫错了，耶和华并不在约柜上面。但是大卫也是对的，因为当时的习惯是把耶和华想成他坐在二基督国之上，现在约柜不见了，在。以利的时候被掳去了，不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大卫不行，约柜不见了，上帝不在我们中间，我睡不着觉。我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就好高兴。我们要进入他的居所，要在他脚边前下拜。哦，求主帮助我们有大卫的心。神祝福他，神给他一个国家，神让他安静住在宫殿里面。他说：“我睡不着觉，我睡不着觉，怎么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还在那里？”大卫有脾气的，大卫脾气还是不小的。当他把约柜要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出事了。那么以色列人是学非利士人的风俗， 非神又必为此约柜，把约柜放在一辆车上，但约柜不应该放在车上，不是牛车拉的，约柜应该是另一个人来抬。大卫没有注意，就放在车上，就用牛尸前蹄铺上去扶，当场就被耶和华击杀。大卫大怒，大卫很生气。后来约柜在放在别人的地方，神大大赐福，大卫就也很高兴的把约柜迎接了。大卫有失态，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他跳跳跳跳跳，就跳的人家都看得到他里面。大卫有个最爱的妻子，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大卫跟扫罗家和好的时候，他要的就是这个妻子，这是他的青梅竹马，最爱的弟兄姐妹，最爱的青梅竹马，最好的配偶，最爱的家人，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都是不好。米甲非常爱大卫，有一次救大卫还冒生命的危险，但是他没有大卫的信仰，所以他看到大卫那样跳舞，心里很不受了。我觉得大卫应该这样跳舞，但是米甲不能理解大卫那种我为上帝疯狂癫狂的意志，他不能懂，他不知道上帝是这么可爱。我们不仅要信主，我们要爱主，我们不仅要爱主，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是完全的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他，这是主感动我们才能有，否则我们不能有共同的目标，这真的很会很遗憾。犹大支派里面有一个大卫，会犯淫乱，会说谎，会谋杀，会做很多的错误，但是他爱他的上帝，他爱他的上帝，所以神就赐福他。神就说：“你不必帮我修殿，我要帮你建立家室，你的子孙会十万得福。”大卫大概很难想到说他的子孙居然会是上帝的子孙。以色列最无辜之辈是犹大支派，是他们父亲最讨厌的妻子生的第四个儿子，没有什么出息，但是当他经历了奇妙的爱以后，他也有了。他就让约瑟大大的感动，我是约瑟，我父亲还在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个人被拣选，也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很平凡。愿我们继续的衰微，愿主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愿我们继续看到自己的卑微和不配。以法莲是一个大支派，但是太大太了不起，就自大。犹大是一个不起眼的支派，但是有爱活出来，就有很宝贵的见证，就是帮助我们。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怜悯你的儿女。主，我们需要对你有那个热烈的爱，我们对很多事有热烈的兴趣，政治、股票，还有儿女的成就，我这些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真希望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被你的爱感动。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激起众人死了，众人也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让那些活着的人为自己活，哪会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 所以从此我们不用外貌认人了。虽然曾经用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了。主啊，我们求主常常圣灵充满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如果我们爱主，我们不可能不爱人，因为如果不能爱看得见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你帮助我们，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休闲活动，对主都有激情，知道你是如何的爱我，你如何的带领我。求主帮助我。你的话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憎也。”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三次要听到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求主帮助我，心被恩感，会爱你，会彼此相爱。奉耶稣的名祷告。